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6月11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举世瞩目的美朝峰会举行在即，我们有来自新加坡峰会现场的连线报道，介绍峰会前夕的最新进展，媒体观察金正恩的两副面孔。接下来是时事大家谈专题讨论，今天的话题是川金会举行在即，中国扮演什么角色。好，我们首先来关注今天的重要新闻。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一发推文，再批美国的贸易伙伴包括在欧洲的盟友和加拿大。川普还表示，美国不会再忍受他所说的贸易滥用。川普说，抱歉，我们不能让我们的朋友或者敌人在贸易上再利用我们了，我们必须要让美国工人优先。这是川普发出的一系列信息的一部分。川普说，美国支付北约几乎全部的费用，但其他成员国却在贸易上利用美国。川普说，我们以极大的财政经济损失保卫欧洲，然后呢，却在贸易上受到不公平的打击。他说，改变即将到来。川普从新加坡发出的推文，在出席在加拿大举行的七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之后，川普前往新加坡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举行峰会。在美国总统川普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星期二举行历史性峰会之前呢，美国和朝鲜的特使正在会谈，试图弥合最后一分钟的种种分歧。双方星期一的会谈显然是意图缩小美国和朝鲜在要求朝鲜放弃核武器问题上的立场差距。川普总统在抵达新加坡时表示，对跟金正恩会谈有信心。他说，他对将在星期二举行的峰会感觉很好，但在抵达之前，他承认正在踏入情况不明的境地。他说，假如届时感觉不对，我不想浪费我的时间，我不想浪费他金正恩的时间。川金会开始前一天呢，已经抵达新加坡的美国跟朝鲜代表团都紧锣密鼓地准备峰会，而川普总统将对新加坡进行国事访问。请正在这个新加坡现场采访的川金会的美国之音记者黄耀义来介绍详细情况。耀义。
是的，许波，刚才我们讲到说呢，今天这个星期一，这个双方的代表团呢都已经准备了很多的工作会议。那么白宫呢就在刚才当地时间呢晚上8:12发出了一个声明，来把明天的川普总统川金会的行程完完整整的告诉了大家。那我们再来看一下白宫发出声明里面是怎么说的。他说呢，首先是这个川普总统将会在早上9点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面。那么接下来呢是但是两个人先这个会面的拍照之后呢，川普总统与金正恩将会有1:1的会面，那也只有他们两个人以及两名翻译，就是这样子而已。那么这是一个非常私密性的会面。那么呢，之后会再举行一个比较长的双边的会谈，然后还有一个工作的这个午餐。那么呢，白宫也说，他说的美国方面来参加这个双边会谈以及工作午餐的人员呢，包括了有国务卿蓬佩奥，还有这个白宫办公厅主任凯利将军，那么还有这个白宫的国安顾问博尔顿，以及白宫的发言人也是新闻秘书桑德斯，以及这个美国驻菲律宾的大使金城，还有白宫的这个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亚洲事务的资深主任伯明，都会参加这一次的这个工作的午餐。那么以上我说到这些人，其实也是今天一起陪同川普总统前往新加坡总理办公室一起来进行工作午餐的同一批人。那么此外呢，在声明当中也说到了，川普总统在结束的峰会之后呢，他在晚上8点就会离开菲律宾，离开新加坡回到华盛顿。不过在之前呢，他会跟媒体稍微见面，讲一下本次新加坡之行川金会他的一些心得。那我们知道呢，原本预计川普总统是要在第二天才要离开的，那不知道为什么现在把他的行程给推前了。同时呢，我们也知道金正恩也是在川金会结束之后，在下午2点多就要返回平壤，所以不晓得为什么这次这个川金会的峰会，两位领导人没有要再多花一点时间与彼此相处。不过呢，从白宫刚才发出的声明当中，我们看得出来是说，在早上的时候，两人的见面将会是1:1，然后非常私密性的一个对话。那么我们也知道呢，川普总统之前也曾经说过， 他以他这个生意人的本能跟头脑呢，他在见到金正恩跟他握手之后，一分钟之内就可以来判断金正恩是否有诚意来谈这个所谓的无核化或者是朝鲜半岛和平的一个讯息。所以说呢，或许川普总统认为说他不需要那么长的时间与金正恩有更多时间相处，就可以理解金正恩的他的想法。那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在今天呢，川普总统也跟那个新加坡的总理李显龙有会见了。那么他同时也提到是说，这个很感谢东道主新加坡的这个热情的招待。那么李显龙也马上就提出要求说，希望川普总统能够再次访问新加坡。那么川普总统呢也承诺了，将在今年十一月的时候再度访问新加坡，而且会是国事访问。那不过呢，就在与这个新加坡总理这个进行完工作午餐之后，川普总统又跟一个人通了电话，就是韩国的总统文在寅。那我们知道呢，这是川金会的促成，其实文在寅扮演很大的一个功臣的角色。因为我们知道川普总统与这个金正恩的这个原本的关系是非常紧绷、非常不好的，两个人经常在网络上隔空叫骂，一直是到这个文在寅介入之后，才慢慢的有比较好的发展。那么关于川普总统以及金正恩的关系的发展，我们先来看一段相关的报道。
在2014年呢，当时还只是一个民间的商人，川普呢，他是这样说的，他在推特上说，疯狂的前 NBA 球员罗德曼说，我想要跟他去朝鲜，我们没有谈过，我没兴趣，那是全世界我最不想要去的地方。那么在2016年的总统大选期间呢，川普总统在接受美国的媒体访问时是这样形容金正恩的，他说，任何一个从父亲手下就接下政权，在一堆可能也想掌权的将军们环伺下的年轻人，不可小看这个人。那么在2017年的8月8号呢，对于一再试射导弹的朝鲜，川普总统说出了著名的烈焰与怒火。那当时呢，他是在新泽西州的高尔夫球场上对记者说，他说，朝鲜最好不要再威胁美国，不然他们将会见识到世界前所未见的烈焰与怒火。但是呢，只过了一个星期，对于金正恩取消将导弹射向关岛的决定，川普总统在推特上又说了，他说，金正恩做了一个又聪明又理智的决定。那么在2017年的9月17号呢，在联合国大会上，川普总统给金正恩取了一个新的绰号，叫做火箭人。他说呢，火箭人正在为他自己以及其政权进行自杀任务。那么接着在9月22号，金正恩就发表声明，他说呢，我绝对会驯服这个精神错乱的美国疯子。那么在11月呢，金正恩又用老疯子来形容川普总统，而川普呢，则是以金正恩又矮又胖作为反击。但是呢，在2018年的1月11号，川普总统突然就说了，他说呢，我可能会跟金正恩有很好的关系。然后呢，我们看到3月8号就宣布了，川普总统接受了金正恩的邀请，要来举办川金会。而在5月10号呢，川普总统在迎接三名从朝鲜被释放的人质的时候呢，他就说了，他说，我们要感谢金正恩，他很优秀的对待这三名人质。所以我们看到呢，从烈焰与怒火到小火箭人到老疯子，川普总统呢多次也批评金正恩是个独裁者。那么直到现在呢，他便能感谢金正恩，并且说他很优秀，所以呢还说他期待接下来的川金会。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呢，在这个几年来，川普总统与金正恩之间的关系是这个峰回路转，而且有剧烈的演变。
那是的呢，我们也知道是说，在今天的下午呢，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也举办了一个记者会，在当中他是强调非常强硬的口吻，是说呢，这个所谓的这个不可逆转啊，可以核实的完整的一个无核化呢，是必须要在峰会当中达成的目标。那么是跟川普总统之前所说的，这次的峰会可能只是一个见面会有所不一样。就到底明天峰会会谈出什么样的成果呢？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会再继续在这个地方，并且也邀请另外一个专家在现场跟大家一起来探讨川金会的取得了什么样的成果。主持人，
好的，我们感谢黄耀毅在新加坡现场的连线报道。目前在新加坡呢，正在发生一件大事，美国和朝鲜领导人要在这个岛国举行会谈，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美国媒体有线电视新闻网在新加坡时间 十一号上午播放了一个特别节目，专门来介绍金正恩的两面性。与此同时，中国党媒《环球时报》也发表社评说，这次峰会不确定性很高，川普做好了谈不拢就离场的两面性。那么这次美朝峰会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那场惨烈的韩战以来双方元首举行首次峰会，尤其在第三国举行峰会更是不同寻常。那么今天的媒体观察呢，我们就来看看美中媒体是如何看待这个史无前例的这次峰会的。海涛，欢迎你来到我们的演播室。
徐博你好。
我们知道现在全世界目光一定都是聚在这个美朝峰会这个问题上，但是我们看到 CNN 刚才你这个我们刚才提到 CNN 的那个专题报道呢，还是值得一提。主持人为什么在专题报告中用两面人、两副面孔来形容金正恩呢？
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个观察啊。CNN 我们知道这个主持人这个扎卡利亚呢是一个 CNN 的一个就主持这个时政节目的一个大牌主持人，他曾经专访过这个温家宝。那么他谈到这个金正恩呢，他是用的这种两面人来形容金正恩，主要是说他什么呢？就是说在此之前，我们看到那个黄耀毅的介绍，美国和朝鲜呢不时的剑拔弩张，双方不时隔空叫骂，怎么突然一下就坐到一起呢？他主要是分析了这个金正恩和他的父亲金正日，还有他的祖父金日成，这金家三代领导人在这六七十年来，他们三代领导人在这个对西方的关系，特别是对美国的关系，他们是如何的应变，如何的这个突然大转身，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这个思想大转弯，就是脑筋急转弯。他是金正恩，他来分析一下金正恩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
那么无独有偶啊，我们注意到中国党媒人民日报旗下这个环球时报呢也发表社评谈到了川金会。
对。
其中呢特别提到川普的时候呢也使用了这个两面性，
对，
两面人这么一个这个措辞。
环球时报说川普有这个两面性呢，他主要是说在美国呢做好了这个就是进退的准备，一旦谈成是怎么样，一旦谈不成又是怎么样。所以就是说美国做好了两手准备，他把这种两手准备呢来说成是这个川普展现出来的这种两面性。实际上呢就是说美国不管历任这个总统对朝鲜的态度基本上都是一致的，可以看出它的一致性和连续性。那么金家这三代领导人呢对西方的态度呢就是就像是一种这个突好突坏突就变化非常大的一种这种感觉。那么他这个环球时报呢他主要说这个川普他就是把所有的这次峰会呢把所有的好的处就是我们就是所说的 credit 就是应该赢分全部都给了金正恩。
那么这次美朝峰会我们注意到呢也是美国领导人美国总统首次坐下来和他昔日的战场敌手就是朝鲜的国家领导人呢举行一对一的这样一个谈判。那么美国媒体美国舆论是如何看待这次？
可以说是就是说，连篇累牍、大幅度的轰炸性的，因为这个事对美国的外交也好，对美朝关系也好、美中关系也好、中朝关系也好，实在是一个太大的一个事件，因为前所未有的，所以大家都是说历史性的、前所未有的，所以美国的各种报纸呢，就几乎是展开了地毯式的轰炸这个报道。那么主要的一点就是说，大家都认为这个拭目以待，朝好的方向努力，做好最坏的准备和打算。基本上美国的主流媒体都是这么看的。
好的，我们感谢海涛的观察和介绍。好，休息一下，稍后回来是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我们的题目是：川金会举行在即，中国扮演什么角色？好，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无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风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风3.com，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风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风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了。 所进行的投行开撕。那么今天在会议上，亚马逊还有微软的高管先进行了，他也否认调查有可能的审查官他说出的那么强烈的观点。洁净的水资源来自这个150。最后一点要强调的呢，就是要让新上
今天就朝鲜问题举行的听
证会。中国时间7月5日，新上方面的收看观察。
我是丁江，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观众问好。
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举世瞩目的美朝峰会经过一波三折，终于呢可以确定明天在新加坡举行，但是北京在其中扮演什么角色仍然是个谜。近来不断有消息传出，美朝峰会或有韩国参加，美朝韩三方将签署中战协议，中国出局论再次泛起。来自美朝峰会这个自美朝峰会筹备酝酿以来呢，我们看到不断呢有中国被边缘化的这个猜测和报道。但是金正恩在会晤川普之前两次拜会习近平，并且呢他赴新加坡的专机都由中国提供，这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表明北京的作用不容忽视。那么金正恩与习近平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美国能不能绕过中国解决朝核问题？在美中关系不断交恶的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呢，北京是否乐见川金会取得成功呢？时事大家谈，我们今天就邀请专家与听众观众朋友们以及网友一同来探讨这些问题。今天在我们演播室里的今天呢在纽约通过视频连线参加我们节目的是美国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您好。
你好，大家好。
通过电话连线在北京加入我们访谈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先生。张先生好。
您好，各位好，向各位道个歉。上周由于被核查，所以6月4日的节目没能出镜，谢谢。
好的，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参加我们节目讨论，号码是400-120-0551 400-120-0551。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 VO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近来我们看到这个韩国媒体不断在炒作说文在寅呢有可能出席川金会，由美朝韩三方来签署一个中战协议的这样一个议题。我首先来请问纽约的胡平先生，有分析认为说川金会的目的是要解决朝鲜去核化，中战协议不会是峰会的一个主题。胡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就在几小时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发表声明，强调朝鲜半岛以完全可验证不可逆的方式实现无核化是美国能接受的唯一结果啊。那么这就点明这川金会的主要目的，那就是关于朝鲜无核化的问题。其他的问题包括签订中战协定啊，美朝关系正常化之类的，那都是第二位的问题，那契合是个前提。所以如果川金会要取得某种成果某种突破，那首先就是要在契合问题上有突破啊，那个契合呢是个前提。当然金正恩的说法不一样，因为金正恩的说法是只要有关方面消除对朝鲜的敌意和威胁，朝鲜没有必要契合。按照这种说法呢，那像美国韩国放弃敌意倒是个前提。那么但是你话说回来，这次事情之所以出现转机，就因为金正恩先表态愿意契合，这才有了川金会。所以在川金会上呢，如果不能对契合问题达成某种共识，其他的问题都无从谈起。
那么我们假设，我来请教北京张立凡先生啊，我们假设这个川金会这一次能够达成一个三方协议，美朝韩双面的这个宣布中战的这样一个三方协议，那么我们知道朝鲜战争呢是美韩为一方中朝为另一方的这个四方战争，那么你要如果签署中战协议有可能把中国排除在外吗？ 这个美朝韩三方中战协议的话题又是怎样啊如何出现的呢？
美国和韩国都担心这个中共啊在这个这个问题上这个出难题，所以呢这个所谓美朝韩三方中战协议这个提法，我觉得带有敲打中共的成分。
嗯，
因为这个川普他对这个金正恩第二次访华后这个态度的变化啊，这个有威严，认为这个是他去了北京不去了这个中国以后，见了这个习总以后，这个态度才变的，所以呢，实际上也就是在对中国间接的表达不满。那么文在寅呢，他更想就是插入到这个就是川金会的这个会谈中去，所以他就趁机提出来三方签订中战协议这个方案。那么这个方案其实应该说不是这次会谈的一个主题，这次会谈的主题讲得很清楚，就是这个无化的问题，这个朝鲜去核的问题，这才是主题。但是呢，文在寅这样提出来也不是没有他的道理，就是说因为这个川普对金三来中国以后的变化有意见，那么他趁机就提出这个，同时呢也想介入到这次会谈中，但是现在看已经没有这个可能了，就是他从时间上也来不及再去这个新加坡去参加这个会了。至于说这个四方的战争啊，我们应该确认的就是说朝鲜和韩国当时是交战方，因为朝鲜先打了韩国嘛，那么后来这个朝鲜半岛正式分成两个国家，那么所以说现在朝方和韩方也拥有这个朝鲜战争的参战国的地位。但中共就不同啊，中共它是一个事实上的参战方，就是它出的是志愿军，而不是出的是中国的国家军队。所以呢，它从这个法理上来讲，它未必具备完全的参战国的这种资格。那美国呢，又是一个情况，美国是联合国军，参加了联合国军，是联合国军的主力。那么从朝鲜战争这个整体上来讲，它当然也是具有参战国主体地位的，所以在这方面来讲，中方的这个法律地位稍微的弱了一些，在这个朝鲜战争的整个过程中，因为你打的是一场代理人战争，你不，而且你不是直接参战，你是以一种志愿军的方式参战，但事实上也是参战了，大体上应该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嗯，
谢谢。
那么看来这里问题的关键呢，是这个中国出局论或者中国边缘化。那么观察人士就指出说，参与结束朝鲜战争呢，几乎已经是中国唯一一个合法合理来介入半岛事务的这样一个切入点。那么一旦失去这个切入点，中国必将在半岛走向边缘化。胡先生，请问解决朝核问题和半岛事务，中国会被踢出局吗？
我觉得说中国会被踢出局或者中国会边缘化都未免夸张其词。因为中国是个大国，由于历史的原因和地理的原因，它都不可能在朝鲜问题上被踢出局，也不可能被边缘化，只是呢对有些具体问题的参与那可能会有些不同。比如说刚才张立凡先生也谈到，你要签订什么中战协定，中国因为当然你不是因为中共当年不是以国家军的名义参加的，所以未必有这个有法理上这个有这个权利去对不起啊，那么法理上未必有这个正当的权利去参加这个协议的签订啊。另外呢，再说中国早就和朝鲜、美国、韩国都实现了这个邦交的正常化，所以也不存在签订什么和平协定的问题等等。但是呢，这都不意味着中在半岛事务上，在朝鲜契合问题上，中国就起不到大的作用。那事实上，中国起的作用一直很大。大家知道，如果没有中共当局的支持，朝鲜的军事政权根本不可能维持到今天，朝鲜也不可能 产核武器。那么现在事情出现了转机啊，有了川金会，那这中间呢也离不开中国的某种合作。那今后就算签订了协定了，签订了协议了，也离不开中国的一种合作。本来就中国的地位来说，它可以在这个问题上发挥更大的作用。假如中国采取主动带头向朝鲜施加压力，要求朝鲜弃核，那么中国就可能在这个问题上扮演一个比较主导性的角色。可是他没这么做。另外，当美国带头向朝鲜施压的时候呢，中国虽然也采取了合作态度，但是也不是很积极。这样子一来呢，就使得中国在朝鲜弃核和半岛事务上扮演的角色就比较次要了，这是他自己的错误做法所造成的。
好的，那么我来请教张先生，中国呢对于美朝韩三方签署中战协议的说法极其不满。我们看到《环球时报》呢，他甚至扬言说，没有中国，朝鲜半岛的中战宣言无效，可以随时推翻。张先生，您怎么看待中国出局论或者中国边缘化的这个问题呢？
反正这个朝鲜停战协定啊，这个志愿军司令员这个彭德怀是加签了的。那么我的感觉呢，就是中国不会完全出局，但是有可能被边缘化。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不可能完全出局呢，是因为中国和美国都是这个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中国又是这个朝鲜的重要的这个邻居和盟邦啊，而且还签有这个条约，所以那个中国对朝鲜的安全是负有责任的。那么这一次的这个朝美的这个会谈来讲，应该说中国也在某种程度上，除了搅局人的角色以外，他也是这个金正恩的担保人。所以从这个角度呢，我觉得他不可能完全的出局。但是呢，中国现在也非常担心，就是朝鲜倒向美国。这个此前我已经谈到过，就是这个一些专家已经中国的一些专家已经在担心这个问题，因为这个金正恩太多变。那么美韩呢，现在都担心中共搅局。还有一点就是说，朝鲜他一直就是希望直接跟美国对话乃至建交。你看这一次川金会两个人啊，这个两个头都提前到达，而且呢明天将进行的是一对一的会谈，那加上个翻译啊。但是总体来看，就是说这个会谈连文在寅什么都排除掉，更不要说是中国了。那么这个也有这个他们的道理，就是说这个事儿就是我们朝鲜跟美国的事儿，你们其他人现在不要插嘴啊。那么当然他们也有各自的国内因素，两个人在国内问题上也都输不起。所以我们看这个今天美朝两国的这个工作团队啊，已经进行了两轮会谈，到现在为止好像还没有达成共识，所以今晚上还会磋商。那也磋商焦点肯定就是蓬佩奥讲的这个全面核可核查不可逆的无核化。
嗯，
这个事儿呢，反正现在就是我估计僵就僵在这一点，因为朝鲜他要一个安全保障，我不能像利比亚的卡扎菲那样，我弃核以后就被这个西方给推翻了，那我这个不是自杀嘛？所以呢，他一定要有一个保障。那这个川普呢，就是在这个问题上，可能美方和朝鲜还没有最后的谈拢，所以这个现在就是做出一步，就像我们在市场上买东西的那个姿态，跟摊主谈价钱谈不拢，我转身就走。你爱谈不谈，就这一次机会，那个摊主一定会说，哎，你回来咱们好商量。
嗯，
现在呢还是有一点这个意思，就是说美国坚持美国的底线。当然这个韩国不是朝鲜，他现在是想说是七月份再邀请川普访华，然后九月份再有一次可能是访美还是怎么样。所以呢现在显然朝鲜是想分阶段的啊。那么这一点来看，这个中国到底在这中间起了什么样的作用，这个我们还得观察。谢谢。
好的，那么现在呢，我们通过电话连线，把我们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接到我们的节目中，听听他们的看法。首先是上海的，我来接电话啊。首先是上海的沈先生，沈先生你好。
你好。是这样子的。
喂，沈先生，我听不见您的声音。看来沈先生的这个线路呢有一些问题啊，我们争取一会儿啊，这个再把沈先生连回来。下一位是天津的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就是三胖啊，他不可能契合，这一点就不用指望。
嗯。
然后那个，我觉得啊，以川普这个性情啊，那个，我觉得很有可能谈崩，即便可能性很高。然后，即便谈不崩啊，他达成的协议也不可能。不可能那个有什么实质性的进展，
嗯，
而且三胖他一定，中国在这场谈判当中，他绝对是占据了主导性的。如果这场谈判谈崩了，川普他还得来找中国，
嗯，
这是必然的。
好的，谢谢天津的王先生，我们再试一下上海沈先生，看看这一回上海沈先生能不能接通。嗯，看来上海沈先生的线路呢断了。刚才呢，我们两位嘉宾在中国是否被边缘化这个问题上呢，啊，有点分歧。看来中国被边缘化这个问题呢，是个有争议的话题。那么学者和观察人士呢，可以见仁见智。但是金正恩，我们发现呢，他在会见川普之前，两次放下身段去拜会习近平，并且呢，就连他赴新加坡去见川普的专机都由中国提供，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那么首先请教胡先生。啊，重归于好之后的这个中朝关系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是金正恩耍弄习近平呢，还是习近平控制了金正恩？吴先生，
我觉得金正恩和习近平不是谁利用谁的问题，而是互相利用。因为朝鲜是个小国，周边有些大国，那就像孟子说的，两大之间难为小。因为大国很容易就是进犯小国，如果小国想从某一个大国那里寻求保护，那么他又很可能失去独立性。那么金正恩所采取的是所谓军事战略，那就是利用中国和美国在这个地区的互相竞争，彼此牵制，而形成那种这个平衡的局面，这样子来保持自身的存在和自身的独立性。过去朝鲜和美国敌对，所以他也没有必要和中国一定要交好。现在他和美国交好了，那么当然他就不能冷落中国，所以在这个时候他就格外需要向中国示好，那他必须脚踩两只船。那同样的，那个中共当局其实本来就控制不住朝鲜，那么过去朝鲜和美国敌对，所以中共也没有必要和你特别好，所以很长一段时间我们看到习近平对金正恩也相当的冷淡。但是现在你朝鲜要和美国好了，那么之后习近平就不能不拉朝鲜了，他也要改善和朝鲜的关系，因为他不愿意看到朝鲜一边倒向美国，这么对他不利，所以他也要向朝鲜，这就造成他们这种互相的利用啊。那么现在中朝关系确实是重归于好，可是现在的重归于好和上个世纪50年代60年代的时候就有个很大的不一样。那么过去中朝友好是双方共同把美国当成敌人，而现在呢，那中国早就和美国不是敌对了，而且有了正常的邦交，那么朝鲜呢也在寻求和美国这个关系的正常化，所以现在的中朝友好和当年的中朝友好它有这么大的一个不同。那么在这中间呢，体现的主要是金正恩自己这个玩这种所谓这个军事的原则来维持来谋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而在这个过程中间呢，那么习近平中共方面也是按照这个原则在选择他的政策。
好的，那么我来请教张先生啊，您怎么看习近平和金正恩的关系？您觉得是金正恩对美国打中国牌呢，还是反过来中国对美国来打朝鲜牌呢？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看见这个美国好像《纽约时报》有漫画，这漫画就是这个川普和这个习先生打牌， 然后呢，川普那边的牌呢，就是这个贸易制裁；这个习这边的牌呢，就是朝鲜，就是向他画了一个金正恩，是一个小王。那么这个打法呢，其实我觉得还可以，这部漫画再改一改，改成三个人手里各有一张牌，啊，各有一张牌呢。这个美国可能打的就是中美贸易这张牌，这个川普打拿的就是这张牌。你要是在这个朝鲜问题上你不配合我，那么后面我们还有制裁。所以现在，中共这边呢，把这个对美贸易的这些这个关税上的问题啊，他那个期限是15号，也就是这个川金会结束之后，我们再来说这个事儿。现在就是这个期间你不要捣乱。
嗯。
那这个另外呢，就是说金正恩手里肯定拿的是一个中国牌，就是我有大哥，我跟这个我传统上跟这个中国的关系密切。而且呢，朝鲜战争他们也是参了战的，那么他也是，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他手里也有核弹，那么这个当然对美国来讲，这个算是一张牌，啊，那么这个习先生打的肯定也就是这个，那漫画里所讲的这个朝鲜牌，就是你要在朝鲜问题上，这个与我配合的话，那么在贸易问题上你就得放我一马。所以上次我们就说这个是一个国际关系的一个经典案例，这个其实这种关系来讲都是以利相交，对吧？
喂，对不起，看来张先生的线路断了，我们将排除技术故障，一会儿把张先生重新接回来。我现在请教胡先生一个问题啊，面对目前错综复杂的这个美中关系，北京您觉得会乐见美朝峰会取得成功吗？习近平怎样做才能够实现中国自己利益的这样一个最大化呢？
应该说北京也乐见美朝峰会成功，不过呢，他也会有遗憾，会有不满，因为北京也不喜欢朝鲜吃核，朝鲜吃核对中国也是一个困扰，也是甚至是个威胁，可是呢，北京发现朝鲜吃核给美国以及美国的盟国带来的麻烦更大啊。如果朝鲜真的弃核了，这固然是减少了中国的一个麻烦，但是呢，它可能给美国和它的盟国带来的好处更多，因为这样子呢，如果朝鲜弃核了，那中国和美国打交道的时候就少了一张牌。另外呢，一旦朝鲜弃核了，美国就可能拿出更多的精力来对付中国，这是中国当然不愿意见到的，所以他有些这个不愉快啊。那至于谈到习近平怎么做才能实现中国利益最大化，当然我觉得要提醒呢，就是实现中国利益最大化和中共利益最大化，它两个不是一回事。
嗯，
那按照我们，如果朝鲜和韩国自由民主和平统一，这符合中国利益最大化。可是这个利益，中国利益最大化呢，它不符合中共的利益最大化。习近平显然并不愿意见到这样的局面。那么中共当局呢，他宁肯让朝鲜和北和韩国继续分裂，要防止朝鲜被这个韩国所统一，那么他更希望的呢，朝鲜依然能够坚持目前的分裂状态。另外呢，以后能够走上和中国的所谓中国模式相类似这么条，这是他希望的。那么因此呢，他对现在的这个美朝峰会，朝鲜这个无核化这个事情，又支持又赞成又有保留，所以他就不会是特别积极，甚至也有可能呢暗中会放水。那么如果说这次美朝峰会不能取得成功，如果最后这个关于朝鲜无核化问题不可能取得突破，那我们可以相信这中间呢一定和北京的作用是分不开的。
好的，那么现在张立凡先生的线路呢修好了，张立凡先生回到我们节目中。张先生，请您接着刚才您被打断的那个地方讲好吗？您还有话要说吗？
我刚才断在哪儿了？我不知道我刚才断了。
您刚才断在哈，您刚才主要是断在这个您认为这个习近平和金正恩 主要他们两个之间的关系会是怎样的？是金正恩对美国打中国牌呢，还是中国对美国打朝鲜牌？
我觉得就是三个人手里各有一张牌。
嗯，
那么这个美国对中国打这个贸易战这张牌，中国呢对美国呢打这个金正恩这张牌。
嗯，
这个金正恩对美国呢打这个中国大哥这张牌，那么到底谁的牌大？现在就是这个问题，现在还没解决。
好的。
当然，这个事儿肯定未来是一个国际关系的经典案例。
嗯。
而且金正恩的智商不低，所以我觉得也很有可能50后被80后玩了。
好的，那么我来继续请教张先生啊，继续请教张先生下一个问题。鉴于目前的这个美中关系以及中国所面临的亚太及朝鲜半岛这样一个局势，那您认为习近平他会充当一个实心实意解决朝核问题的这个中间人呢，他还是做金正恩的后盾和撑腰者，像您刚才说的一个搅局人，从而不断给美国和韩国出难题呢？习近平他会怎样做呢？
我觉得啊，即使美朝之间达成协议，这个美中之间的麻烦依然存在，而且是长期性的。因为这两个国，这个中国作为一个崛起的大国，跟美国的这个未来的竞争，这是一个长期性的。所以中共的利益最大化，那当然就是说朝鲜去核。但是呢，从地缘政治和战略利益出发，他仍然希望朝鲜站在中共这一边，不至于倒向西方，所以呢，中共可能不希望朝鲜半岛统一。而且鉴于啊，美中在贸易、在南海和印度洋仍然存在经济和军事上的这种利益冲突，所以我觉得给美韩或者给朝鲜半岛问题出难题这个事儿符合中共的利益。谢谢。
好的，那么现在呢，大量的网评进来了，一次性进来了。我现在呢都不知道选读哪些好，我还是给大家呢选读一些重要的听听我们网友的评论。首先呢是方黑门这位网友，他说中共在川进会之前就是一个搅局者的角色。金正恩呢在川普宣布取消会谈后如梦初醒，极力避免和中共再扯上关系，但是金正恩国航飞机还是反映了他希望背后有中共给他站台。川金会后呢，习近平一定会和金正恩三度会面，继续破坏半岛无核化的进程。中共自己扮演不光彩角色，被排斥在外，并不反省，可悲可笑。这回应了我们刚才的这个问题啊。下一位叫 Peter Tsai from 湖南 China。从中国湖南发来的这样一个网评，他叫 Peter Tsai。 这位网友说半岛无战事是中国唯一的战略目标，现在达到了，挺好，应该满意。君子成人之美，川金愿意如何谈中国都支持，而中国反对的是相反，美朝打起来中国不需要名分。文在寅说他不需要诺奖，同样道理耳。Moon Choi这位网友说朝鲜不可能真正契合，这是他的立国之本，他的所行和套路似乎和他的祖父和父亲无异，也可以说有所突破，探索和美国关系未来的可能性，也是探索真正摆脱受中国控制的可能性。这是否和中美两国相隔相互隔绝25年之后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有异曲同工之效呢？还有一位叫安迪京，他说中共两次公开怂恿成效甚微，却一直没有停止显示自己的存在感，借飞机战机护航，报销三胖谈判费用，陈兵边界，为三胖不在国内时暂时政权真空站岗，恶心至极。还有一位网友干爹，他说对于朝鲜来说契合是砝码，必须拿契合来换取他想要得到的东西，这里面包括第一，两国签署和平协议结束战争状态，第二，两国建交消除敌意实现关系正常化，第三，取消经济制裁并且得到经济补偿，第四，保障朝鲜体制制度不变，保障朝鲜自身安全，第五，撤走 驻扎在韩国的美军。刚才我们给大家呢选读了这个许多这个评论啊，反映了方方面面各自不同的观点啊。这样，我来请我们两位嘉宾呢来综合回应一下我们的网友，包括刚才我们的电话啊这个听众观众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评论和想法。首先，我请胡先生，胡先生。
刚才有很多网友提出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点呢，就是认为金正恩他不可能真的弃核，因为这是他的一个安身立命的一个法宝。这个观点当然有他的道理。你看，尤其是在美国这个波尔顿讲出以利比亚的模式来弃核，那朝鲜方面反应非常强烈，以至于后来川普都赶快对这种说法做一修正。因为我们知道利比亚就是这种情况，利比亚的卡扎菲也是因为一方面想发展核武器，另一方面遭受了这个国际事务的严厉制裁，那么所以他就同意放弃了核武器，而以此呢确实也换来了美国这些西方国家的友好，包括一些经济上的援助。可是几年之后，利比亚发生了茉莉花革命，民众起来反对利比亚这个专制政权，利比亚这个卡扎菲呢试图用武力来镇压民众，这时候呢美国呢又派出飞机空袭，后来当然这个卡扎菲政权就垮台，卡扎菲自己也死于非命。那么有这么一个教训在，那金正恩当然他不愿意重蹈卡扎菲的覆辙啊。但是话又说回来呢，朝鲜的情况和利比亚还是有很大的不同。那道理就在于，就是说刚才我谈到的金正恩在玩一种所谓军事的战略，因为他固然他知道，如果他真的弃了核，那么确实
空气못하시며뜨거운인사를나누시고뜻깊은기념
对，如果他真的弃了核，那他怎么样防止美国可能对他的这个军事打击呢？那么他就有中国啊，因为如果美国要对这个如果对弃了核的朝鲜发动军事攻击，那么那边中国会挺身而出来保护朝鲜。我们记得在去年，就朝鲜在大张旗鼓的搞核试验的时候，川普总统曾经扬言要先发制人，打击这个摧毁朝鲜的核设施。当时，中国就表态对这个事表坚决反对。那中国方面说的是，如果朝鲜先打你们美国，你美国去打朝鲜，那没有话说。如果朝鲜没有先打你们美国，你美国就先打朝鲜，那他是不能接受这个意思。其次也就表，因为中国也是个核大国，这样子一来呢，他就对朝鲜的弃了核的朝鲜就提供了一种安全保障。金正恩自己不会相信美国的安全承诺，因为美国答应过，如果你弃了核，我们会保证你的安全。但金正恩本人当然不会相信这一点，所以他第二次去中国就是谈这个问题，一见面就跟习近平说他不相信美国的承诺。所以这个他寻求中国的给他提供一种保护，但是这也并不意味着他就把中国当成他的这个保护伞了。他同样他也知道，他也不信任中国啊。他考虑就是呢，如果你弃了核的朝鲜，如果中国要对他发动攻击，那美国又不会答应。所以这么一来呢，就是就避免了朝鲜成为利比亚的状况，就造成这种中国和美国之间的这种互相牵制，造成那种军事下的和平。所以他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如果朝鲜真的弃了核，确确实实对金氏政权的安全并不会构成这个很大的问题。那反过来呢，那朝鲜如果弃核呢，他可以得到很多好处，因为你毕竟你朝鲜吃核你付了很大的代价，劳民伤财，经济上的成本很高，再加上国际制裁，那根本就是雪上加霜。再有呢，就是美国一再扬言要先发制人，要军事打击，尽管美国真要打起来是很困难的，这个有很多很多问题很难解决，但是呢这个威胁总是真实存在的。那么这么看起来，所以当然金正恩也觉得要坚持吃核那是一样风险很大，也是很大一个问题。所以他如果放弃核武器了呢，那我刚才谈到既不可能对他的安全构成威胁，那同时呢可以换得这个经济发展的这种巨大的机会，另外可以赢得这个国际社会的接纳，所以对他来说还是有相当的好处。所以从在这个意义上讲，即便是站在金正恩自己的立场，金正恩真正弃核都还是可能的。当然他会不会这么做那以他的任性，以他的独裁者的这种权势那我们当然就很难断定了。
好的，那我来请我来请这个北京的张先生，您来综合回应刚才我们听众、观众以及网友们的他们一些观点和评论，好吗？
那最后那位网友他讲的那几点，我不认同。我觉得他分析的有道理。那么当然，这个现在我们看，就是说到底，一个是明天的峰会到底能不能有成果，啊，能不能达到这个美国预期的这个就是，所谓可核查，全面可核查，不可逆的无核化。我觉得可能金正恩会原则上同意，但是呢，他需要那个进一步的磋商，就是哎，我们七月份再见一面，然后我们他肯定要拖时间，但是呢，当然时间太长他也拖不起，因为美国大概就是咬住这个，就是说你要是不承认、不接受这一条、不接受我们的底线，那么这个以后也就没戏了。所以呢，他应该是抓住这个机会不放走，但是呢，他会尽可能的拖延，然后从拖延中，从这个在跟中国的这个联手、暗中联手中，跟美国再来这个试手腕，我觉得这种可能性还是存在的。那么至于说他到底这个契合的好处有多有少啊，这个刚才和这个胡平先生也做了很好的分析。我觉得呢，就现在我们要看啊，其实现在这个世界的这个核问题上的这个秩序啊，基本上就是原则上是五个常任理事国可以用核啊，这点也是一个事实。那么在此以外的国家，在研发这个核武器的国家有两个例外，就是说这个印度和巴基斯坦。那么这个印巴两国其实他们的拥核呢，仍然是在虽然是一个既成事实啊，但是呢他们仍然是有担保的，就是说一个是美国跟为印度担保，中国为巴基斯坦担保，同时呢也还是可核查的啊。那么不受控的比如说还有一个就是伊朗，这个伊朗这个问题现在有可能也变成朝鲜要效法的一个先例，就是说我表面上契合，但是我暗中可能仍然保有核技术，也就是说以色列的这个特工所发现的那些东西。那么这个呢，现在毕竟有一点，就是伊朗的核武器现在还没有研发到这个朝鲜这样已经成功，而且它还拥有远程导弹的这么一种程度，伊朗还没有到，所以呢，伊朗的威胁并不是特别迫切或者特别大。比较麻烦的就是说朝鲜这个情况，就是说它已经完成了核武器的研发和这个远程导弹乃至就是洲际导弹的这个研发和试验，它都完成了。所以呢，他已经是事实上的一个拥核国家，那么你要让他这个契合的话，那当然他要讲条件。我投入了这么多，我这个勒紧裤腰带干了这么多年，我拿到的这个东西就是要跟你们谈条件的。这个事儿就跟当年这个中共研发这个原子弹也是一个道理，就是中共真的把原子弹、把这个洲际导弹研发出来以后，所谓两弹一星这些东西成功以后，那么这个也就是说才有了尼克松的访华，国际社会才把中共当一回事儿。那么当然现在朝鲜也是想走这条路，这条路呢能不能走得通，那么这个显然美国他是不同意，就是说你还这个阴一套阳一套，你必须是可核查的、不可逆的，而且还要把这些核武器交出来，运到第三方也好，运到美国也好，把它控制起来。所以这一点上呢，这个可能金正恩他会觉得没有安全感。所以为什么金正恩现在我们要考虑的就是金正恩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就我保住我的金家王朝，必须是长治久安的、长期存在的。那么在这个前提下，咱们才能谈契合。
好，
所以他要求 有这种安全保障。谢谢，我就说到这儿。
好的，现在我们再来接一个电话，时间不多了。浙江的庄先生，庄先生你好。
你好，他这个就是中朝两党的统治力和统治方式，他决定了，就算你契合了，他还是有其他方式来威胁整个世界的。所以我还根结底还是要消灭这两个政党。好的，谢谢您。
好的，谢谢。我再来读几个网评。沈小二，我们这位网友，他说呢，对于川金会，中国很明显是站在朝鲜一方的。从朝鲜之前的出尔反尔的态度中，中国在背后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朝鲜目前要完全放弃核武是不现实的，毕竟自身有制造核武器的能力。朝鲜成为中美对抗的主战场之一，是民主与独裁的斗争。 SHT 我们这位网友他说，美朝进行首脑会谈，无非是金正恩的外汇资源和小金库，39号是外汇走到了枯竭的边缘。在制裁时期，内部消息说北韩的油价米价高涨，民生受到打击。韩国和中央日报朝鲜问题专门记者李永忠曾分析说，金正恩为了走先党政治道路，把权力集中于党组织和个人手中，不断清剿军方鹰派，排除和谈的阻力。而且呢，由于制裁，金家外汇不足以再讨好自己圈养的大臣，要收服民众和官僚的拥护，排除鹰派干扰，不得不谈，都是为了权力和个人的前途。福达他说，不要轻易的相信共产国家的承诺，他们的承诺不过是又一次的谎言，一文不值。要想让世界万世和平，只有彻底消灭共产暴政体制。贾诩他说，美国对这次谈判的核心要求应该是契合，至于三胖的要求要看是什么了，是威胁美国还是威胁他国内的朝鲜人，这才是关键的谈判点。张扬这位网友说，中国和俄罗斯呢是促进和解背后的力量，是源于美国对中国和俄罗斯的施压。不可否认，金正恩确实是穷途末路，但是经济发展是大趋势，不然北朝鲜的老百姓真的又会饿死很多很多。最后一位叫竹溪旭化，他说，从目前得到的信息来看呢，川金会只能达成契合的框架协议，具体的后面还要接着谈。如果这样的话，与美国和国际社会的期望差距很大，也就是说金正恩逐步契合的想法赢了。那么现在最后呢还有半分钟的时间，我想请教胡平先生一个问题。刚才呢您说到，就是说呢中国边缘化呢实际上呢是一种夸大其词，但是张立凡先生不同意你的看法，他认为呢有可能中国被边缘化。您现在还有半分钟时间谈谈这个问题好吗？
我想就是由于中国它本身的存在，作为一个大国本身的存在，你美国这个和朝鲜你们在谈任何问题的时候都必须把它的因素考虑在内，在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它是不可能被边缘化。只是呢刚才张言谈也只是在签订某些具体协议上，中国可能参与或者可能并没有并不会参与。
好的，
这个区别在这儿。
好，时间关系，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朋友们的电话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所有问题。感谢胡平、张立凡两位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关注热点话题，川金会落幕，中国的德语诗，欢迎收听收看。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